蜜雪冰城啊是两个兄弟创立的，哥哥呢叫张洪超，弟弟叫张洪甫。这两个人的性格也不太一样，哥哥呢比较保守一些，就负责供应链那一段，弟弟呢比较激进一些，负责门店这一段。蜜雪冰城呢现在当然是非常的了不起啊，这个现在呢这个也快上市了，估值呢应该超过了200亿，现在呢门店数量也超过了20000家。他旗下呢还有一个叫做幸运咖的一个品牌，开店速度也非常快，现在店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蜜雪冰城的这个创业历史啊，这个蜜雪冰城的前10年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整个创业过程非常的艰辛啊。这个我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个内部的资料，是这个弟弟张洪甫他写的，可以说是一个蜜雪冰城的回忆录啊，这个写的就特别真实，所以呢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蜜雪冰城的创业故事。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我们前面录片头的时候呢，我是在云南的雨崩神瀑，当时是和几个粉丝一起散步。但那天后面呢，雨越下越大，把我身上设备都淋坏了啊，只能今天把这视频重录一遍。现在呢，我身后是著名的松赞林寺啊，我们还是聊这个蜜雪冰城的创业故事。我们从张洪甫的故事开始聊，就是弟弟的故事开始聊。在7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还处在普遍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张洪甫是有一个哥哥的嘛，我们前面也说了，道理上呢已经没有他再出生的空间了，没有机会再寄养人世了，对吧？而且呢，他的母亲也确实已经结扎了嘛，但后来呢还是生下了他。就是结了扎之后为什么还能再怀孕呢？就是因为当时做结扎的这个医生啊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实习生，这个不是很靠谱啊。这个张甫的父亲呢，他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一个人，也曾经去县里考大学嘛。那审核官就问他父亲，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特长呢？他父亲就说，我就是学习比较好，然后打算法打得比较好。但是呢，审核官觉得打算盘不能算特长，就没让他上大学。那小人物的命运呢，其实就是很随意的被改变，对吧？这个回忆资料里也有一句话，就说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每家每户也都使出浑身的解数要生存下去啊。在张洪甫4-5岁的时候呢，就是小孩子嘛，他哭着闹着要吃冰糕，但是呢家里又太穷，于是呢他们家里就给他买了一块雪糕啊，在这个盐罐子里蘸了盐再喂给他吃啊。为什么蘸了盐再给他吃呢？因为就是想着他觉得这个雪糕不好吃啊，那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再买雪糕了嘛，家里就不用再花钱了。当时呢肯定没有人能想到啊，这个吃蘸盐雪糕的这个小孩子将来会创立一个名动天下的而且是非常甜的一个品牌，叫做蜜雪冰城啊。张甫说，这个中国人讲究一命二运三风水，对吧？但命呢是你不能改变的东西。那运是什么呢？张甫就说，看这个繁体字啊，这个运呢里面有个车字，那车旁边呢还有个走之旁嘛，也就是说你要自己这个车要走起来嘛，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去改变才行啊。如果你不动，那这个运也不会变好，对吧？这个风水呢就是指周边的环境和你身处的这个大的时代嘛。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说呢要苦练内功以待天时啊。这套说法呢不一定很科学啊，但是我是非常的赞同的。就我认识的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身上呢也都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企图心。在张洪甫还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他哥哥就去了郑州嘛。对于乡下来说呢，郑州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城市了，对吧？那后来呢弟弟就有机会到郑州去找哥哥玩，以为在大城市里呢可以有吃不完的零食，可以有很热闹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可以去逛，可以去玩。结果到了郑州一看呢，哥哥其实住在一个非常逼仄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而且这个一个人同时打了好几份工嘛，非常辛苦非常忙，这个也没空带他玩，然后他就只能跟着哥哥到处去工作，就是大冬天的呢坐在自行车上，哥哥就带着他还跌倒过什么的啊，然后就辗转在哥哥打工的地方，就是真的是刺骨的冷啊。那后来呢哥哥就想自己创业嘛，就是做点小买卖，想到的创业项目呢就是做那个刨冰。首先呢开始去观察别人怎么做的啊，然后自己捣鼓自己试，然后做出来之后呢给自己的奶奶尝了一杯，就奶奶特别喜欢这个刨冰的味道，于是呢奶奶就把这个压箱底的钱3000块钱拿出来支持哥哥去创业了啊。奶奶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对吧？这个是哪一年呢？1997年。1997年其实3000块也不能算特别多了，对吧？然后哥哥就带着这3000块钱坐车到郑州去嘛，就还把这个钱丢，然后奶奶就把这个钱呢缝到了哥哥的那个内裤里面啊。这个哥哥这一下火车就马上往银行跑，就怕这个钱丢嘛，就立即要到银行去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然后这一路呢天又很热，对吧？然后又很紧张嘛，钱在那个内裤里面这个湿透了的话，不知道那个银行点钞的那个柜员有没有很酸爽的感觉，对吧？但钱这个东西呢和人不一样，对吧？就是脏的钱也是钱，那个干净的钱也是钱，它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于是呢哥哥第一个刨冰店就开业了啊。那第一个刨冰店叫做韩流刨冰啊，是他奶奶给了他的钱。 后面呢又有一次，就是蜜雪冰城被拆迁嘛，要重新去启动这个店，然后也是各种亲戚朋友一点点的把钱凑起来，几千块把这个钱凑起来给他去开这个店。我的频道呢其实经常聊融资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创业者就是需要去拿 VC 的钱去创业啊，但其实在真实的商业世界中，就是能融资创业的创业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人啊，就是拿自己的钱或者说拿家里的钱或者说问身边的人借一点钱去创业，这才是更加主流更加普遍的情况啊。当时搞这个刨冰店呢，因为只有3000块钱嘛，那花费也只能尽量的去省啊。当时刨冰机也是自己研发出来的哈、啊，然后自己拿零件去装，然后音箱啊、功放什么的都是去买一堆零件回来就自己装的。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想开店啊，动手能力强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个技能啊。就是后面还有一次，就蜜雪冰城的二房东，就蜜雪冰城后来的故事啊。蜜雪冰城有个二房东嘛，他卷着设备和钱已经跑路了。大房东呢就要过来重新的收这房租，否则呢就不让他这个房子不给他用完，这个态度强硬得很。当时呢蜜雪冰城根本没有钱可以再重复的交一次这个房租啊，就是好在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好那个房间里面那个房子里面的电路出了问题，那这时候呢哥哥就施展了动手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把这个房间的电路修好了给啊，这房东呢就觉得挺感动的也是，然后于是呢就没再收他们的这个租金了，房东也是个好人对吧，就这样呢蜜雪冰城的店才能保得住啊！这个如果当时没修好这个电路，没有这个这么强的动手能力的话，这店可能就没了，对吧？然后我们前面说的是哥哥的动手能力啊，其实这个弟弟就是张洪甫啊，他也蛮强的哈、啊。这个因为他后来做冰凌嘛，他一个手可以打8个冰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握过来的啊。这个而且后来这个功成名就之后，这张洪甫再回到以前他租过的那些店面去，就发现店里的很多的东西还是他当时亲手做的啊。而且呢，这个张洪甫还自学了这个 Photoshop 和 CorelDRAW 啊，这个蜜雪冰城。因为你在前期卖东西要做那个宣传海报啊，还有店那个上面张贴的那个价格表啊什么的，那还有那个产品图啊什么，那都是这个弟弟自学的各种各样的设计软件去做的啊。这说实话，这哥俩的动手能力呢很了不起的，都是。这个开店还有什么能力很重要呢？就我觉得这种处理这种接地气的问题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开店呢总是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有三教九流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能不能以比较接地气的方式灵活的处理各种各样就是开店之外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讲海底捞的书嘛，那里面就说海底捞的那个女店长甚至带着员工抄着那家伙和那些小后生们对峙哈、啊，这个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那个店开在那里呢就是来来往往的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很多鸡零狗碎的事儿，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在纸上算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生意哈、啊，它你要面对很多很复杂的状况，很复杂的人。比如说有次蜜雪冰城这个店被拆迁嘛，房东也不给他们退钱，就是本地人欺负外地人那种，不给钱呢，这个霸道的很哈。那哥哥呢，终于就打听出了对方的这个家庭住址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也很客气嘛，就提着礼品到他家门口去蹲点了。然后这房东一回家就看到这个讨债的哥哥在这里，就直接就把钱付给他了。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弟弟也问哥哥嘛，这为什么他会这么痛快呢？这弟弟就说，本地人虽然很强势嘛，但他的弱点就是搬不了家，对吧？你知道他家在哪里呢？他就很害怕嘛，就谁都不想给自己摊上有风险的事儿，对吧？这个也是一种接地气的处理方式。这个比如说还有一次呢，这个蜜雪冰城这个房东啊，看着他店里生意比较好，就想把他们赶走，然后自己来买冰激凌，自己来干这个生意，就甚至直接给他们说，这个房子不租给你们了，对吧？这个冰激凌机呢，你可以折价，就是卖给他，然后他就可以继续在那里卖冰激凌，这个就简直有点欺人太甚的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就以前蜜雪冰城还曾经被人就是吃拿卡要什么的，因为最近这些年我们搞这个反腐倡廉什么的，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了哈。但是以前这个你也要处理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说，你想开一个小店，开一个街边的这种店，真的是要有这种很强的这个接地气的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能力啊。当然，就是吃苦的能力也是必须的。就说这个哥哥最开始的那个刨冰店嘛，他就是又小又热嘛，就是门口连个树荫都没有啊，因为在店里忙了一天嘛，因为就一直在出汗，出的汗很多嘛，这个汗干了之后又被那个小风扇吹干，出了汗又被吹干，到家里洗澡的时候呢，就看到身上全部都是那个盐粒子啊，这个 T 恤衫呢也已经早已经变得很硬，就是板结那种。然后就据说呢，他一天至少要出10斤汗，为什么呢？因为喝很多水啊，喝了一天的水都不需要上厕所的，就通过这个汗液给排出来了。而且因为那时候就是不戴手套处理那个冰块嘛，那手指就有那个关节炎嘛，然后就到现在看起来还有些肿啊。这个包括其实我这边投资的一些餐饮项目，店有些 老板其实店也很多家，也很多家了嘛，但是就是该吃苦的时候，老板也是和员工一样打地铺在店里睡啊。这个整个其实这个开店的行业就是吃苦能力，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总之来说，这个蜜雪冰城它的前身就是这家韩流刨冰嘛，后来这个由于做就是也被拆迁了啊，他们被拆迁过非常非常多次啊，就换了一个很就更大一些的一个门头，那个门头呢有60多个平，然后因为店大了嘛，也想再改一个更气派点的名字啊，就改成了蜜雪冰城。这个蜜雪冰城第一家店呢，它的这个招牌还给做错了，这个蜜雪冰城的蜜呢，蜜蜂蜜的蜜给做成了秘密的蜜啊，所以说第一家蜜雪冰城其实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蜜雪冰城啊，第一家蜜雪冰城是那个蜜是那个秘密的那个蜜。这个招牌这个其实就是让那个做招牌的店给做错了嘛，然后那个做招牌的店就开出了让人无法拒绝的一个条件啊，就说这个带错字的招牌呢你们愿意将就着用，哎，我就给你便宜200块钱。那为了省钱呢，他们就没改这个字啊，所以说第一家蜜雪冰城其实是这个招牌上有一个错别字的秘密的秘的那个店啊。这个蜜雪冰城呢后来还做了这个餐馆的业务啊，主要的顾客就是附近的学生了。就是怎么面对竞争，其实回忆录里也有一段很精彩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当时蜜雪冰城的餐厅嘛，生意就挺不错的，在这个餐厅开业了大概半年以后吧，就附近就肯定有人看他赚钱眼红嘛，对吧，就有一家抄他的一个餐厅就新开了一家，然后那个餐厅呢叫做吉列亚阳光餐厅，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是奔着蜜雪冰城要来的，就是阳光餐厅嘛，对吧，要把蜜雪冰城给烤化的这样的感觉啊，就好比这个京东搞一个狗，就是狗能压猫嘛，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餐厅呢因为他就是想来搞蜜雪冰城嘛，这个菜单呢和蜜雪冰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价格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这家店从一装修开始就开始做广告嘛，就说这个店开业第一周他们会打2折啊，第二周呢打3折，第三周呢打5折啊，这个就是补贴烧钱，对吧，来获得用户这种方式。那个蜜雪冰城呢应对的方式呢，它反而是提价啊，每一道菜提价了5毛钱，而且呢他们做了一个大喷绘，然后就说亲爱的同学们，那我们现在要提价了，但是我们菜的分量也即将增加啊，蜜雪冰城呢永远不会让同学们吃亏的。然后呢蜜雪冰城确实是增大了菜量啊，因为一般的餐厅就是一个典型的荤菜，像这个鱼香肉丝啊类似这样的啊，就是放2两到3两生肉嘛，蜜雪冰城呢之前是放4两，然后呢在提价之后呢全部涨到了5两甚至于6两是生肉，这个而且呢每消费10元呢还再多赠送一碗米饭。那个对方开业的价格呢是打2折打3折嘛，这个说实话你都不用去想，你就能猜出他那个菜啊，他这一盘鱼香肉丝里肯定是没有几根肉丝的，对吧，就否则这个店呢这样补贴也亏不起嘛。那这些有很多学生受到这个低价的诱惑，受到这个低价的诱惑啊，就去那个新开的阳光餐厅去吃，对吧，但过去一吃一看没什么肉，对吧，然后是大家也都是在长身体的年龄还是比较馋肉的，对吧，这个便宜只是一方面嘛，但你还是得吃饱吃好嘛，然后再到蜜雪冰城这边吃，哇肉这么多，对吧，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对吧，这样蜜雪冰当然就可以从这个竞争中能够赢了，对吧。这个张武呢就在书里说啊，就是他这回忆录里面就说，这个薄利多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持续经营，这仅仅是最普通的大道理，人人都懂啊，人人都见过，但不见得人会去做。我觉得这16个字呢，就是薄利多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持续经营，确实是蜜雪冰城成功的这个秘诀，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16个字，其他人就不想做啊，因为这16个字就是，想做到本身也很难。这个你比如说薄利多销这4个字，你想薄利那很容易，对吧？你想多销呢，那就有点难，对吧？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做生意的人，他没什么利的，对吧？没什么利，但是也没什么销量嘛，对吧？这个薄利多销就没那么容易。然后比如说货真价实啊，童叟无欺，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想货真价实，但供应链坑着你，对吧？因为你不仅所有的原料都是你产的嘛，对吧？或者说你的加盟商在乱搞，对吧？他在底下你管不了这么好嘛？就你一个店的时候，当然比较好管，但是店多了，其实你想管好是非常难的。这个蜜雪冰城他前期管的也不好啊，那这个他加盟店里以前也卖过品质不是很好的东西啊，然后所以说张宏甫后来才说这个加盟管理加盟商嘛，要他又说了8个字，叫心有大爱，下手无情啊，你可以听出来这个里面很残酷的还是，对吧？然后就说，所以说这是你再说这个持续经营这4个字，那我觉得更不好说，就是谁不想持续经营呢，对吧？这个所以说这16个字呢，就有些道理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啊，但你想做到呢，其实还是挺难的。 这个我们再聊一会儿啊，就是我们再说两个蜜雪冰城的小案例啊。这个张宏超就是他哥哥对吧，就是有一次呢看到这个冰凌这个冰凌的销量挺不错的，大家都很爱吃冰凌，而且冰凌定价呢还是很贵的。他当时的判断呢是一盒牛奶啊就是一两块钱嘛，一个冰凌它重量呢只有半盒牛奶这么重。其实他说怎么可能成本这么高，对吧？于是他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这个成本很低、利润很高的一个生意，就有他的空间可以进去做嘛，就把这个利润打低一点，对吧？走薄利多销的那个路线去做。我想说这个思路啊，挺有意思的哈、啊，就是他是看到牛奶的价格，对吧？一两块钱，然后再看一个冰淇淋的重量只有牛奶的一半，那他就觉得这个成本不可能特别高，对吧？这我之前很久之前有个视频讲马斯克，里面讲到了那个第一性原理嘛，就是直接从物理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对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第一性原理啊，和马斯克那套东西有点不谋而合啊。然后后来这个弟弟张虎也开了冰淇淋店嘛，然后他的店旁边就出现了，就其实做实体生意大家都知道啊，就你一个店火了赚钱之后，旁边可能就会开出很多这种店来啊。然后他旁边就是也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开始做冰淇淋，这个他竞品做的冰淇淋呢，就是一开始也很好吃，但是到后来呢口味就越来越差，甚至开始变质的开始馊了那个冰淇淋。然后他就知道呢，因为他竞争对手是抄他的嘛，他也不是真的很懂冰淇淋啊，就是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呢他是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因为也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刚入门做这个东西啊，他不知道清洗冰凌机，他不知道冰凌机可以拆开冲洗啊，于是呢这个你用的原料可能是 OK 的，对吧？但是这个冰凌机里面的残留的一些物质就变质了嘛，然后他不知道拆开洗。然后呢这个张虎就说，那时候呢他原话是那个那时候他格局小啊，也没有去提示他，这个只是因为他犯错而自己就窃喜嘛。后来这个竞争对手果然就当然就死掉了嘛，对吧？然后他的总结呢是，就是你努力把自己做好嘛，你不要犯错误，对吧？然后等别人犯错误，你只要是小心谨慎一点，不需要出什么奇招，等别人犯错误，你就可以赢了。那这个结论呢，我觉得是 OK 的啊，我觉得这个结论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在想啊，他因为他前面说他当时是格局小，没有去提醒这个竞争对手，这个他竞争对手犯的这个很低级的这个错误，对吧？那我就在想，这个今天的张宏甫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他格局大了，现在对吧？现在这个公司做这么大，这个他会怎么做呢？会提醒这个竞争对手呢？然后还是会怎么做？如果他提醒这个竞争对手的话，他会用什么方法来赢得后面的竞争的，对吧？这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这个也可以问一下屏幕前的这个你们怎么想，对吧？就是你们如果看到这个遇到这种情况，会去提醒那个竞争对手，对吧？大家可以弹幕评论啊说一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答案，我只是看到他这个话，就觉得当时自己的格局小，没提醒他。这个我很好奇，这个事应该会怎么做？我也没有什么答案。还有一个小案例，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流行歌嘛，就是萧亚轩的有首歌，那歌怎么唱的？爱情像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啊，就这歌一唱就有点暴露年龄啊。在这个歌火的时候呢，这个张虎就自己在店里面就是尝试自己调配一个发明一个那个这个卡布奇诺的咖啡出来啊，自己去加捣鼓着做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卡布奇诺是怎么做出来的。最后呢就拿咖啡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兑了一些咖啡出来，那咖啡呢连个盖子都没有啊，就是一杯咖啡里边插个管啊，但是很便宜，就是一块钱一杯，然后他一天能卖800多杯，卖得非常非常火。然后他那个卡布奇诺咖啡呢从这个从夏天一直都卖到冬天的哈，也从来没有人质疑他这个卡布奇诺那是不是正宗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评论，就是讨论一下，对吧？就是我是觉得餐饮行业哈，就是能够这个跟热点，然后以及制造一些话题嘛，对吧？当时那个歌这么流行，对吧？这个相当于都是唱歌的人都为这个卡布奇诺咖啡做了广告，对吧？这然后这卡布奇诺当时又没有什么人卖，你能去搞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种能制造话题，或者说这样的感，这个对市场敏锐的感觉吧，我觉得蛮重要的。还是你看到今天这个喜茶呀什么的，经常去做联名，对吧？就说这方面，这个蜜雪冰城创始人其实开悟的还是非常的早的，对吧？然后你要说咖啡正不正宗这个问题呢，就我觉得还是要看价格的，对吧？你一块钱一杯咖啡，要什么自行车呢，对吧？然后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怎么评论哈、啊，但我觉得还是还可以啊，就是挺聪明的，还是。然后蜜雪冰城张宏甫这个回忆录呢是写到了2017年，这个2017年以后呢就没有再写。当然从2017年到2022年，这无疑是蜜雪冰城很重要的5年，因为这5年他们发展速度非常非常快，但这里面的故事呢就没有写。本来呢我觉得挺遗憾的，就没看到这5年这个在他的视角下是发生了什么哈。但转念一想呢，这5年就是如果你再写呢，就其实很难写的像以前写的这么 真实了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蜜雪冰城这个企业的这个精髓啊，这个品牌的这种文化呀也好，或者这个整个品牌沉淀的这种力量也好，其实就是取决于前面这20年啊，这个他们兄弟两个和其他几个人奋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铸就了后来的啊这个蜜雪冰城的这个灵魂，是吧？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分享蜜雪冰城的故事呢？因为这个回路我看下来感触还是挺深刻的，因为现在呢创业环境并不好，对吧？但其实呢我觉得机会也不少啊，比如说我在做连锁餐饮的投资嘛，就是我觉得大把的，就很多的品类啊机会都很多啊，然后就而且其实出海的机会现在也蛮好的，就拿蜜雪冰城来说，现在他们在东南亚都有大概1000家店哈、啊、就前两天呢还听小的消息说在加拿大呢有人准备了这个大量的钱哈、啊、这个具体金额我就不说，因为我也没确认过啊，反正换人民币肯定是9位数以上了啊，就是要在加拿大做蜜雪冰城的加盟商，把蜜雪冰城要搞到加拿大去了。然后呢没过几天又听说有人在美国准备了就是更多的钱啊，要在美国那边搞蜜雪冰城。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出海啊，就是机会都是蛮多的。还是那这一块呢其实有机会就将来有时间可以再和大家聊。然后想说的就是这个蜜雪冰城其实在前期很艰难情况下呢，哥哥张宏超嘛，他其实是遇到这么多艰难的情况，就是又没钱，又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被拆迁了这么多次，他其实是靠成功学把自己支撑住的哈。当时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然后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这本书，他能背过这里面书里的非常多段，就比如说有一段这么说的，就是我不是为了失败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的血管里也没有失败的血液在流动，我不是任人鞭打的羔羊啊，我是猛狮不与羊群为伍，我不想听失意者的哭泣，抱怨者的牢骚，我是羊群中的瘟疫啊，我不能被这是羊群中的瘟疫，我不能被它传染啊，失败者的屠宰场不是我命运的归宿。书里呢就也有人说啊，就是就书里也说啊，就有很多人会耻笑成功学嘛，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精神没有着落的那个年代呢，其实成功学像灯塔一样，就是指引了很多正在奋斗的青年嘛。看过我视频的人呢应该知道啊，就是我一贯不是很喜欢成功学那一卦啊，因为我觉得人的自信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嘛，成功学可能只能短短激励人一时，对吧？这个但是呢我又非常理解，就是你能找到支撑下去的信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尤其对于创业者来说。那现在呢就是整个环境也一般，对吧？创业也不容易，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贸然去创业，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说现在这个大家流行的文化就是躺平嘛，现在这么多人选择躺平，对吧？我觉得躺平本身呢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就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嘛。但是这些躺平的人就是有什么资格去嘲笑那些仍然在奋斗的，仍然给自己在打鸡血往前冲的人呢？我觉得没有，对吧？那些贪图安稳的人，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那些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仍然有梦想，仍然愿意承担风险去创业的人啊？我觉得也没有啊。这个蜜雪冰城呢很了不起，就我也很希望借助蜜雪冰城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悲观的背景下啊，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方面的东西啊。大家想，蜜雪冰城这个品牌20000家店，但它前10年不就只有1家嘛，对吧？而且这一家店呢，还是在苦苦的支撑，出了这么多问题，辗转腾挪，搬到这里，搬到那里去，对吧？它在这样的状态下，铸就了这么一个牛逼的品牌，对吧？所以说，也衷心祝为各位啊，还在创业的人啊，不要怕，坚定的往下走啊，未来呢，永远属于有头脑、肯动手、肯拼搏的人。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今天蜜雪冰城的故事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